那我们今天就是看这个生命记啊，生命记呢，我们给大家看过这个分段啊，它全部有34章。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上礼拜读到第七章啊，第五章到第11章是一个段落，这里是讲到摩西呢，想给他们的诫命呢重新再跟他们吩咐一次啊。所以第五章到第十一章，第五章是主要是讲到那个诫命，所谓诫命就是十诫啊。然后第六章呢，讲到这个。生命记里面的核心，生命记其实是律法的核心啊。那第六章呢，又是生命记的核心，所以这一章啊，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啊。这个是主耶稣在说这个律法当中最重要的一条诫命，还有他呢去抵挡撒旦的试探的时候，都是用这一章里面的话啊。好，那第七章呢，就讲到对付仇敌，就是上礼拜所说的。今天我们要看第八章啊。第八章里面是讲什么？讲到试炼的目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40年了，摩西告诉他们说，这个目的是什么？神在他们身上到底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啊？第八章第二节他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苦练，苦练是。英文是 to humble you 啊，这原文也是这个意思啦。
降卑你，
让你降卑，让你谦卑啊，让你谦卑下来。什么事情会让我们谦卑啊？就是一些困境，对不对哈？我们这人，对我们这人本来很骄傲，觉得我这个人什么都我都可以。但是碰到一些事情啊，哎呀，发现自己处理不来了啊，哇，这个碰到这么大的难处啊，我没办法面对了。这个时候我们人才会谦卑下来啊，谦卑对我们来说是好处啊。好，在这个谦卑，让我们谦卑下来，同时呢，来试验我们啊，要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啊，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这个是神在旷野当中对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一个带领啊，还有呢，这40年的这个试炼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来试验他们，试验他们，让他们里面真正的动机显明出来啊。好，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碰到逆境啊。也是跟着以色列人一样，也是神的一个试验，要看我的反应如何啊，是不是在这些逆境当中啊，神要看到我们里面的一些动机，我们里面的一些想法，还有里面的隐藏的一些心态都要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不要看一个逆境啊，就觉得说哎呀倒霉，今天碰到这个事情啊，很生气啊，很不高兴，然后呢就是这样子，错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通过神的考试。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小考，你不知道吗？这个我们这一生当中啊，有好多考试，你都不知道是神在给我们考试的。那等到我们走完这一生之后啊，你才发现说啊，真的，原来那个是神给我一个考试，我不知道。结果呢 ，fail 了啊，失败了。哎呀，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碰到逆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非常重要。这个时候不仅神在看，还有谁也在看啊？魔鬼也在看啊。天使也在看，所以我们在这个逆境当中啊，如果我们的反应是感谢赞美神啊，坚定的依靠神啊，不说不发怨言啊，那我们就 pass 了啊，这很重要啊，就通过了。他苦练你啊，这个第三节啊，也是一样 humble you 啊，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让我们降卑啊，任我们饥饿，就说啊，我有一个缺乏，但神一直没有满足我这个缺乏，哇，怎么办啊？然后呢，他说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如果说看英文的话，他这前面都还加个 then 啊，他是然后再把这个玛拿赐给你吃。所以在经过这些缺乏之后啊，神在超自然的给你供应，这时候你就会学到一些功课了。学到什么功课啊？人活着不是单靠我们眼睛所看得见的这些食物啊，乃是靠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什么时候说话啊？神什么时候说话？就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啊，那时候神，我们得着神对我们说话，那个时候啊，我们里面的困境啊就解决了啊。这里给我们的一个功课就是说啊，先缺乏神的超自然供应之后了。使我们学习不是依靠可见的，乃是依靠 神口里所出的话，这个话就是 rhema 啊。这个上面这个第三节啊，第八章三节啊，这个后来翻成希腊文啊，主耶稣后来就引用这段话来啊对抗对付这个魔鬼的试探。
嗯，
他说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个话在希腊文里面就叫做 rhema 啊 rhema。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试炼当中啊，在困境当中啊，那时候有的时候那个神的答复啊没有马上来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时候所依靠的不是哇我缺乏这个缺乏那怎么办啊，我们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神口里所出的瑞玛。当神一对我们有一个应许，当神对我们一说话，我们里面就会有个信心，这个信心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的这个困境，让我们抓着这个神的应许啊，我们就可以度过这个风波。神的供应马上就会来到，但是呢，最要紧的我们要先得着神对我们说话啊。还有呢，第八章十五到十六节他怎么说？他成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 ，to humble and to test you 啊，也是一样，苦练都是 humble， 让我们这个人谦卑下来。我们这里那个老自己太大，里面那个骄傲、那个自我太大，那个这个相信自己的能力，那个这种心态啊，神要把它打碎，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能够来依靠他啊，这样子呢，叫我们终久享福啊，这样才会成为我们的福气啊。所以我们在缺乏当中要学习什么？学习谦卑下来，学习降卑啊，不是学习降卑啊，神就是让我们降卑啊，在这些困境当中啊，让我们对自己不再那么有把握啊，知道说，但是我有把握是什么呢？神牵着我的手啊，神可以帮助我，所以我们去学习了啊，依靠神，同时呢，经历神，最后这个就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所以我们人生当中一关一关的这些困境跟挑战呢、啊，一关一关的这个折磨啊，这个被人家这个轻看呐、啊，或者说是被人家这个恶待啊，哎呀，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什么功课？神其实比这些都大，对不对？好，他要保守我们不受遇到这些事情，很简单的。但是为什么会让我们遇到呢？就是给我们一个考试，让我们在这些考试当中啊，学习几个功课啊，学习依靠神啊，然后呢，学习在这当中要有一个对的反应。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在这当中啊，这些考验才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叫我们能够终究享福啊。好，那接着他下面下一节又说了啊，他说提到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啊，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我们跟那个旷野里面的那些苦难啊，那些挑战、那些考验相比，现在神在我们面前啊，摆了一个啊一个荣耀的一个标杆啊，那个就是迦南美地啊。那进到那里面去的话，里面有各样丰富的出彩啊。那这是表示什么？我们知道啊，这个从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啊，他们经历很多事情，那许多事情这就是这样子吗？就是一个故事吗？没有，它里面有很多是基督的预表，包括什么？包括逾越节的羊羔，这是预表基督，玛拿也是预表基督，磐石也是预表基督，还有呢，大祭司祭物，那五种祭，还有呢，陈设饼，至圣所的幔子，那预表主耶稣的身体啊，还有铜蛇也是预表基督，最后这个迦南美地也是预表基督，所以这些都是基督的预表。有人对于这个读圣经啊，对于这个什么灵异解经啊，很有意见啊，认为说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读圣经啊，最好就是按着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就好了，不要去灵异解经，因为灵异解经啊，太容易啊。这个读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意思啊，那到时候呢，这个如果这个不会分辨的话，到时候构成异端都有可能啊。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啊，我这个读圣经里面，哎，就是用 用灵异来解释一段圣经啊，有些弟兄姊妹们说，哎呀，这样子好吗？这样很危险啊。但是实际上，但是我们看到啊，旧约里面就是充满了这个预表，有没有看到啊？像你这边有九个预表，都是预表基督。如果我们说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读的话呢，哇，那这读起来就枯干，就没什么特别意思，就这样子嘛。哦，有个很奇妙的一些经历哦，马拉哦，磐石裂开来。但是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说这些就是100%确定这些都是预表基督的，所以我们如果说解释这个是基督，不会有人有意见。但是我们如果在别的地方再有一些灵异解经呢，有人就会有意见啊。这个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看呢？啊，其实最要紧的说不是灵异解经的问题，或者说字面解经的问题，而是你解的方式，你解的意思到底是不是跟圣经里面其他地方能够相合，这是最重要的。天主教那时候就怕人读圣经会读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们说就不鼓励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这是中世纪的时候，所以他们说只有这个神父啊告诉你们这个圣经什么意思，你们就接受就好了，不要自己去读了。那今天一样，如果说我们都说弟兄姊妹不要是灵异解经啊，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去照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就好了，这就跟那个天主教那时候的那种心，就是怕弟兄姊妹们这个读偏了的意思是一样。但我们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说，重点是我们要需要对圣经整本圣经要能够理解，以至于当我们来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呢，不要偏差了，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不要这个听到灵异解经就很害怕。那我为什么要先解释这个？因为今天我很多地方灵异解经啊，所以先跟大家讲解释一下啊。好，那不过大家我们看一下，这样解到底是合不合理啊？我们如果说这个跟别的圣经里面意思啊那个没有冲突，而且凡一次的话呢，这些这样子的解读啊，其实可以给我们这个灵命啊带来很丰富的这个供应啊。好，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啊，迦南美地呢它可以预表基督的，而且刚才在所有的预表当中啊，迦南美地啊它的这个什么这个整个宽度长度，它所有的这个尺寸是最大的，所有的这个预表里面只有迦南美地啊你可以在上面行走的啊，它的长阔高深是超过其他的预表啊，所以它这个迦南美地预表基督，而且它的物产啊就预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啊，它这里有好多的东西啊，对不对啊，这都是预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啊。所以在哥罗西书2:9-10里面这么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啊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今天当我们行走在迦南美地的时候啊，就是预表我们就是走在基督的里面。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到迦南，就表示他们现在是进到基督里面了。进到基督里面有什么好处呢？你就会得着神本性里面一切的丰盛，因为这些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啊，那这里面有大麦、小麦啊，什么葡萄树、无花果树，这些都是象征啊，神的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些迦南地的物产呢，也构成一幅图画，构成一幅什么救恩的蓝图，叫做 road map 啊，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救恩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往前的。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要去旅行，我们需要一个地图，对不对啊？我们知道说我今天开车到了这个地方，到了下一站是什么，下一站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地图，我们才知道说我们前面有哪些地方我们需要去游历的。好，那一样的，今天神也借着这个圣经啊，让我们看到救恩的蓝图，让我们知道说，哎呀，我今天得救之后我下一步会有什么啊？什么这个让我兴奋的，让我啊这个是期盼的东西会出现。所以神借了这许多的这个物产啊，丰富的物产，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在追求主的这条路上啊，前面他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样的丰富啊。好啊，首先我们先看这个第七节，他说啊，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啊，那地有什么？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啊。好，这个有河，有泉，有源，这个河啊，河英文它翻成 brook 或者 stream 啊，这是什么河？它是特别是指着说在冬季涌流的溪河，冬季在他们那边就是雨季了， 就是雨季来的时候呢，那个河床就满了水。那在干季的时候，那河床可能没什么水，可能甚至完全是干的也有可能，甚至或者只有一点点水。但是在江南美地那边很多河都是这样子，只有在雨季的时候才会有这个特别多的水。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河是指的那种河啊。第二个有泉 fountains 啊，就是讲到从地里面涌流出来的啊，涌流出地面的这个活水啊。好，那有原文是 depths， 就是深渊啊。深渊就是讲到说泉的这个源头，它在这个泉啊，从那边冒出来，对不对？但是它底下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深渊，一直到通到地底下，所以这个就是地下水了，可以这么讲啊。但是它没有露出来的，它只是在底下啊。这三个都是预表什么东西啊？河、泉跟源都是预表圣灵，都是预表圣灵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领受圣灵的这个充满跟浇灌啊。今天在迦南地啊，他们就会有河、有泉、有源，是讲到说圣灵的充满跟浇灌。好，这个河呢是讲到圣灵的外在的浇灌，泉跟源呢是讲到内在的充满。为什么是一个是外在的浇灌，一个是内在的充满呢？外在浇灌就是那个河的水是怎么来的？从雨水来的，所以雨季的时候它就会涌流，对不对？所以这个水的来源是从天上来的，这个是从外在的浇灌。那泉跟源呢是从地里面涌出来，从里面冒上来的，那是讲到在里面的内在的充满。圣经里面关于圣灵的充满啊，它有提到这两方面，一个是浇灌，一个是充满啊。外在的是讲到在这个使徒行传啊，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个圣灵的浇灌啊，是从上头来的能力啊，上头来的能力。那内在的呢，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说啊，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显出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里面的涌流，这个是内在的充满；一个是外在的浇灌。好，外在的浇灌是为了给我们这个服事的能力。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当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得着能力，可以为主做见证，对不对？他们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讲道大有能力，而且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圣灵外在的浇灌。那但是圣灵还有一个内在的充满，在里面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涌流出来，这是让我们的生命改变。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个圣灵的充满，都是讲到这个生命的改变，让我们在里面的这个充满啊。好，那外在的这个浇灌呢，让我们得到服事的能力，让我们可以为神掌权，为神掌权。然后这个里面的充满呢，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这个让我们渐渐的像神，有神的形象。为神掌权跟有神的形象，这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里面有提到，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这个是神造人的目的，按着他的形象，还有呢，让他能管理这地上的一切。所以这个是神创造人的两个主要的目的，一个是让我们这些人啊，可以彰显神的形象，像他；另外一个呢，能够为他在这地上执掌王权，在地上管理这一切，特别是讲到说要对付撒旦。所以人被创造有这两大目的，有神的形象，还有为神掌权。那这两个目的啊，借着圣灵的内在的充满跟外在的浇灌呢，都能够让我们达成神的这个心意。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需要呢领受圣灵外在的浇灌。河的水量是随着这个季节而变，对不对？雨季的时候啊，那个水位就上来了，干季的时候就比较少。所以这个外在的浇灌啊，这个服事的这个能力，这个膏抹啊，会随着外在的需要而改变。我们不是一直在一种好像很嗨的状况之下，哇，这个身上蛮有膏油，这个照那个地方啊，手按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大有能力，这个不一定，因为这个神会按着这个当时这个需要哈，把这个服事的恩膏加给我们啊，所以这个外在的那个浇灌呢，是 不一定，像连主耶稣也是一样。主耶稣那时候到一些地方啊，那些有地方的人不信啊，就主耶稣就不能多行什么神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外在的这个服事的这个能力啊，就会随着这个环境而改变的。但是这个泉源呢，却是一年四季不断涌流的，它不会有什么雨季旱季，这个泉源就是源源不绝的，一直在涌流的。所以圣灵内在的充满呢，也是应该要持续不断的。我不是说今天天气比较好啊，我里面蛮有神的同在，今天天气不好，哎，那个忧郁症就发作。不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里面那个泉源应该是一年四季啊不断涌流的。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啊，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英文是说啊，有一个版本啊，它是这样翻 ：But be constantly filled 或者 controlled by the Spirit。我们要怎么样？要持续的被圣灵充满。这圣灵充满呢，是讲到内在还是外在？是讲到内在的。对，我们内在是要一直的被圣灵充满。所以那个谁，有人那个龙教师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有人就过去问龙教师说：“龙教师啊，请问你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龙教师说：“我现在正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被圣灵充满。”有人说：“好啊，哈哈，哦，真的吗？真的，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活水的那个泉源要一直涌流啊，是要不间断的啊。外在的这个服事的膏抹呢，有的时候神的，就像那个以利亚的外衣啊，那个外袍啊，突然那个膏抹来了，哇！你这时候突然就有一个信心，可以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突然你有一个信心，知道说这个人哦可以得到医治哦。那时候就是神一个膏抹下来，让你里面有产生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那时候你就可以行神迹奇事啊。那时候不是像那个谁吗？彼得跟约翰啊，到圣殿美门口，对不对？那个乞丐啊，那个跟他要钱啊，结果，还是另外一个保罗，反正他就是看他，哎，看他里面有信心，就吩咐他起来行走啊。好，
美门口
是美门口吗？还是保罗跟那个巴拿巴到了这个加拉太那个地方？就是说，哎，他看他里面有信心，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膏抹下来 ，OK， 他就是可以行神迹啊。但是呢，如果说是里面的充满的话，我们应该是随时随地啊，一直连于这个葡萄树啊。所以这是里面的充满。好，你看到泉啊，泉也可以代表说是灯里面的油。源呢，源是里面的哇，那个很大的那个好像是储藏的这个水的地方啊，就象征器皿里面的油啊。主耶稣不是说过吗？他说那时候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所以右边这个就是灯啊，他们那时候油灯，那个这个童女啊拿着的就是这种灯啊，那这个灯里面呢，右边这边可以摆，里面就是装着油啊，然后让这个有，然后有一根这个那个灯蕊在左边啊，让这个油把它吸上来，在这边可以点燃啊。好了，这个是灯里面的油，但是呢，我们还需要一个器皿里面的油，你需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容器，里面装着更多的油。万一这个灯里面的油用完的话，你还可以补充，对不对啊？好了，那这个就是愚拙的童女。它只有这个灯，只有灯里面的油，它只能大概只燃烧个几个小时 ，OK 就没了啊、哦。但是你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容器，装更多的油在那边预备。所以后来当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呢，哇，那愚拙的对聪明的说啊，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啊、哦，所以啊，这个器皿里面的油，我们需要平常就要预备好，那这个预备怎么样预备呢？要去卖油的那个地方买啊，所以买就是什么？要付代价。所以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存量啊，是跟我们付的代价有关系啊。我们越多的付上代价，越多的为主摆上自己，那时候圣灵的那个油啊，膏油就越多的储存在我们的器皿里面。所以当我们进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啊，我们会领受圣灵的外在的浇灌，还有内在的充满。 这个内在的充满不是只是彰显在哦，今天讲话很有恩慈，那只是涌流到地面上的活水，那是灯里面的油。但是呢，我里面还有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是人家看不见的，我们背后的生活。这背后的生活呢，就成为我们器皿里面的油。我们需要积蓄在这个器皿里面油，有很丰富的油，这时候才可以，当这个需要来的时候啊，里面的这个油才够用啊。所以有泉有源啊。接着他说，这个泉源还有河啊，这个水从哪边流出来？从山谷当中流出来。原文啊，就是英文也是这么说，它是 flowing forth in valleys and hills。这里不是从山谷中流出来，而是说从谷中还有从山上流出来，有两个，一个是谷，一个是山。这谷呢是预表死，山呢是预表复活。所以这里是讲到说，当我们在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个历程当中呢，我们就会领受圣灵丰富的浇灌跟充满。我们在生命当中啊，会有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对不对？这只是外面的改变，但是我们在灵神里面，在我们的这灵命当中啊，在我们的灵命里面，我们也会经过死跟复活。这不是只是外面的环境的改变，而是我们里面的经历。死就是说我为了主摆下、放下一些东西，让我这个老自己死了，或者说，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借着外面的事情对付我们，让我们这个人啊，真的是对自己绝望了。让自己里面谦卑下来了，这是一种死。死之后啊，神会让我们经过再复活。复活就是说主的生命让我们里面站起来。经过死而复活，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领受圣灵丰富的浇灌跟充满。诗篇23篇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这就是一个死的经历，对不对？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的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所以，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经过这个死啊，后来他从这个幽谷里面走出来之后啊，这时候他领受了什么？他从神用油膏了他的头，所以就领受了这个圣灵更丰富的充满跟浇灌啊。然后诗篇84篇第六节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流泪谷又是一个苦难的，对不对？这是一个死的经历。但是呢，在这个经历当中啊，我会经历到圣灵更加丰富的同在啊。他说这个谷就会变成什么？泉源之地。泉源是讲什么？就是圣灵内在的充满。秋雨之福呢，外在的浇灌，对不对？一个从地里面涌流出来的，一个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这边又讲到圣灵的内在的充满跟外在的浇灌，那前面有一个条件啊，要先经过流泪谷啊，对不对？所以神让我们经历一些苦难啊，哇，为的就是要让这个地方成为泉源之地，还有那个秋雨之福来到啊。彼得前书，彼得鼓励呢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他怎么说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当火炼的试验临到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反应要对。我们在这个试验当中啊，要成为一个得胜者。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孤单的，因为什么？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嘛，所以在这个谷中啊，在这个幽谷里面啊，神的这个什么这个水流啊，会更多的涌流，更多的涌流。所以这都是每一个机会，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啊，大大的做工，然后浇灌，还有充满的时刻啊。还有接下来他说啊，那地有大麦、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原文是橄榄油跟蜜啊，橄榄树跟橄榄油有什么差别？主要是你看哈，英文是说这个 a land of wheat and barley 啊，所以这个是它只有分成几组啊，第一组就是小麦跟大麦，然后呢 of vines and fig trees and pomegranate 啊， 这个是石榴啊。所以第二组是这三个啊，葡萄树、无花果树跟石榴树啊。那第三组呢是 a land of olive oil and honey 啊，所以它不是树跟这个蜂蜜，是这个油啊，橄榄油跟蜂蜜，所以这两个是一组啊，橄榄油跟蜜啊。那最后一组是，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最后一组是铁跟铜，所以这里有九种物产啊，这九种物产就代表神在我们属灵的这个生命当中啊，他前面为我们预备的丰富，这是一个好像是属灵的地图啊，让我们可以循着这个地图呢，可以往前去。小麦跟大麦预表什么哈？小麦是预表主的死啊，小麦长这个样子啊。为什么说预表主的死啊？因为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啊。所以小麦啊，小麦要落到地里面死了，才会结出许多子粒。主耶稣就是那一粒落在地里的麦子，所以小麦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来预表主的死。大麦呢，是预表主的复活啊，大麦这个样子，它后面那个须须那个穗上面那个须比较长啊。那为什么它是预表主的复活呢？因为在这个犹太地啊，大麦是庄稼当中最早成熟的啊。那当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啊，正好就是以色列人献这个出熟的庄稼，就是大麦的时候。这预表主耶稣啊，是从这个已经死的、已经过世的这些人当中，他是出熟的果子，就首先复活的啊。这个是在利未记二十三章里面有说啊，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呢，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这安息日的次日就是逾越节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啊，把这个捆摇一摇。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天啊，那个主日啊，就是他们祭司在那边啊，把这个禾捆啊，这个禾捆奉献给神的那一天，那这个禾捆啊，就是一个大麦哦，大麦。所以主耶稣就是象征这个第一捆这个大麦，所以他是头一个复活的。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啊，所以用这个大麦来代表主的复活。然后葡萄树、无花果树跟石榴树呢？这个是三样东西啊，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的时候带回来的东西。他们到了以斯各谷啊，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啊。所以石榴、葡萄、石榴跟无花果是代表迦南的特产啊，这是迦南特产当中最典型的这三样。所以然后他们的树呢，就象征以色列国啊。为什么象征以色列国？葡萄树是代表以色列吗？在诗篇八十篇第八节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很显然这是葡萄树，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啊。然后呢，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说，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像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所以这个葡萄树也是预表这个以色列人，对不对啊？然后无花果树啊，它果子这样子，对不对啊？这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说啊，他用比喻说，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他来到树前面找果子，却找不着。所以这个无花果树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象征什么？就象征以色列人啊，他们神到他们面前啊，到这个树前面要来找果子，却找不到啊，所以后来他说要把这个树给砍了啊。但是后来那个管园子的人说，哎呀，再给他三年的机会吧啊。好，那另外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个无花果树啊，也是预表以色列国，所以这节经文其实我们可以说，就是在指着说以色列在二十世纪啊重新复国的时候，当以色列重新复国的时候呢，就知道主耶稣快要再来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无花果树都是 象征以色列人。石榴树呢，石榴树也是一样，它这个是它长得很鲜艳，然后里面有很多籽啊。雅歌第七章十二节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给你啊。好，在这个也是在葡萄园里面的一个植物啊。刚刚葡萄园里面除了葡萄树之外，还有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也站在葡萄园里面，还有呢这个石榴树也是站在葡萄园里面啊。这三样东西呢都可以来代表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好，所以葡萄发芽没有，石榴放蕊没有，这也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光景。这边就讲到说那个这个女子啊去陪侍到神的葡萄园，到神的禾场里面，看到神的百姓他们的光景如何，所以这个都是讲到神的百姓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葡萄树、无花果树跟石榴树都是预表教会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接着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啊，就接下来就是看到啊教会就诞生了，对不对啊？好，那再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葡萄树跟石榴树啊。葡萄这个字啊，葡萄树这个字啊 ，vine 这个字啊，不是 vine 这个字，应该说是希伯来文原文这个字啊，它是从这个弯折，从这个 bend 啊，从弯折这个字来的。还有这个石榴树，这个希伯来文这个石榴树这个字是从高举这个字来的。弯折就是代表死，高举呢代表复活。那就哇，这边怎么又是死跟复活啊？对啊，你看。这个葡萄啊，在采收过程之后啊，它要被采，对不对啊？被采之后才能够这个才会有葡萄汁出来，才能够酿成酒，对不对啊？所以它会被酿成酒之后呢，然后再用在献祭的时候，它就是最后浇奠上去的，就是奠祭。这个奠祭呢，保罗说我现在也成为好像是奠祭一样啊，要浇在你们这些祭物上面。这个讲到说主保罗他是要临死之前他要成为一个奠祭啊，浇奠在弟兄姊妹们这个奉献的上面。所以奠祭跟死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葡萄树这里头啊，它的预表含义里面跟死有关系。石榴树呢，它是高举，它是复活，所以它是多子，对不对啊？当这个死而复活之后，一个现象就是会产生许多的生命出来啊。好，教会啊，教会就在这个死跟复活的这个经历当中，一再的来更多的来彰显神。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是保罗说的啊。还有呢，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教会呢，基督徒呢，也要经历主耶稣的死跟复活。这个是我们这个灵命长进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一定要有死的这个经历在我们身上，也一定要有这个复活的经历在我们身上。葡萄树是死，石榴树是复活，所以在这当中啊，我们就一再的来经历神啊。那中间就会产生出什么？还有一个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它这个无花果啊，可以做成无花果饼。这无花果饼啊，它可以带来力量跟医治。在撒母耳记上三十章，那个时候有一个亚玛利的这个少年人，那个
埃及的少年人
，对，因为那个亚玛利人啊，那时候人来
打劫
啊，把这个洗格拉大卫的这个根据地啊。把他这个洗劫了，然后呢，大卫要去追啊，就碰到一个埃及的少年人，那个少年人原来是这个亚玛利人的一个奴隶啊，就因为他生病了，结果被丢弃，被他主人丢弃。那这个时候，大卫他们就给他一个无花果饼，两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三日三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所以在这边看到啊，那个无花果饼，你吃了之后呢，你会得到力量，对不对啊？还有呢，以赛亚那时候在这个因为西西家生病了啊，他本来说他要死了，但是后来那个神说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啊，就让他给他延长15年的寿命。那时候先知以赛亚就说，当取一块 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就是西西家王啊，就痊愈了。所以无花果饼呢，在这边我们看到它带来医治的功效啊。好，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教会在死而复活的这个经历当中啊，它会带来给人带来这个力量，来带来医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就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个患难是什么？患难就是死，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慰。这个安慰呢，用这个安慰去安慰那遭到这样同样患难的人，这个安慰就是无花果饼，对不对？我们先经历基督的死，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有一个安慰人的力量，这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一个能力带给别人医治跟力量，这就是无花果饼。好，所以说我们自己要先得着安慰，在死的过程当中啊，神给我们安慰，神给我们力量，神给我们医治，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帮助别人。所以就以他自己从这个末期癌症得到医治之后，他就可以去安慰那些同样在这个病痛当中的人，让他们知道说神是有这个超自然的恩典跟力量带我们度过这一切的患难的。那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话，你要去安慰人是比较不容易，是不是？好，保罗跟希拉被下在监里，被打，被下在监里，这是一个死的经历，对不对？后来呢，他唱诗传福音给狱卒啊，这就是在他们这个经历当中，他们就供应出了这个无花果饼，对不对？接着狱卒就全家得救，保罗希拉就得到释放，就复活了。所以他在死跟复活当中啊，虽然那时候他还是很不方便了，但是他还是唱诗啊，他还是传福音啊，他没有说哎呀，等我这个伤好的时候我再传福音给你，我现在啊这个痛得不得了，没办法讲话，没有，他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他就把福音传出去了。所以在这个葡萄树跟石榴树当中就夹着一个无花果树啊，这时候你就是一样的，你就是把这个生命啊供应出去啊，你就把医治把力量啊供应出去。雅歌第五章啊二到九节里面讲到一个死的经历啊，那个女子啊在房间里面准备要睡觉了啊，那结果她良人啊在外面就呼叫他叫他开门啊，就他哎呀，我已经都已经衣服都已经换过了，然后这个都已经这个手脚都洗过了，我现在下去的话就弄脏了不好。就后来呢还是心动了，他就会过去给他良人开门，他手就滴下墨药汁。墨药汁就是预表死的意思，就是那时候他是不方便，但是他愿意放下自己，他就愿意给主开门。但因为动作慢一点了，后来神同在，主的同在不见了。不见之后他就出去找啊，到处找找他的良人，结果被打伤啊，被羞辱啊，这都是死的经历啊。在这个死的经历当中，他很痛苦。但是在这当中他并没有停在这里。那第九节到十六节啊，他就跟人家说，哎呀，你叫我们告诉你这个你的良人在哪里，但你良人到底有什么好的呢？就他就跟人家介绍他的良人有多好，就是跟人家介绍这个主有多美好，然后激发人向着主的渴慕，哎呀，你的这个良人这么好，在我们也一起跟你去找你的这个良人啊，所以就激发人里面的渴慕了。这意思就是说啊，虽然那时候他非常的不方便，那时候他非常的痛苦，但是他还是把这个无花果饼供应出去了。以至于到最后第六章啊，他复活了，那时候他就重新得到主的同在了。哎呀，原来我的良人要下到葡萄园中啊，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啊。然后呢，那个良人就夸奖他说，哎呀，我的妹子，我的这个佳偶像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然后人家看他说，哇，像好像晨光出现了，好像这个是什么，好像是这个一个军队哦。所以那时候他的灵性就更加的成熟了。所以经过这个死的经历之后，他后来复活了，但在死跟复活当中啊，他还是把基督供应出去了。所以教会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有死的经历，但是我们要中间还是服事，还是供应人。那主在这当中呢，让我们经历复活。 接着你看下一组就是橄榄油跟蜜，橄榄油，橄榄油是预表什么？当然我知道是神的灵，对不对？在新约里面，约翰一书啊，2章27节里面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们所受的恩膏常住在你们心里，这是什么东西呢？讲到圣灵，对不对？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是一个恩膏的教训，就是在他膏抹我们之后，我们会领受神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好，所以这个就是膏油啊，圣灵的膏油，用橄榄油来预表的。蜜呢？蜜是什么？蜜就是神的话。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所以神的灵跟神的话是我们在属灵的经历当中要抓住的两样啊最重要的东西啊。这个话是什么？什么话在我们的上堂会那样的甘美，比蜜更甜呢？就是瑞玛，神对我说的话，这话是最甘甜的话。神对我一说话，哇，我里面整个人活过来了。所以这个话是神及时的话哦。好，然后接着最后一组是铁跟铜，铁是讲到属灵征战哦。但以理书2章40节说，第四国必坚硬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所以用铁来形容这个得胜啊，得胜。然后最后启示录19章11节说，我观看了，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真善都按着公义，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这个是讲到主耶稣的再来，那时候他要得胜一切，得胜一切那些反对他的，那他用铁杖辖管他们。所以铁在这边又是讲到得胜。所以当我们经历到我们在这属灵的经历里面，我们经历死跟复活，我们在当中服侍中间，我们领受了神丰富的圣灵还有神的话，神会带领我们进到属灵的征战当中。那这属灵的征战到最后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最大的结果，主耶稣会得胜一切。最后就来到铜，铜是什么？讲到末日的审判，铜是预表审判。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特别是讲到末日的审判，为什么铜是预表审判呢？这个比较不是像铁那么清楚，但是呢，圣经里面看到他们后来把那些那个叫做可拉党那些背叛的人，他们那个铜的香炉啊，那时候他们那些被火烧灭的时候，铜的香炉拿来把它锤成片，包在那个祭坛，那个铜祭坛上面。他说为什么要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以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们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所以当这个铜的这个香炉啊，被贴在这个打成薄片贴在这个铜祭坛上面的时候，是给人一个警告，这看到神的审判临到那些悖逆的人啊。还有呢，在旷野里面举蛇，这个摩西制造一条铜蛇，对不对？挂在杆子上面，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铜蛇是预表基督，对不对？那为什么是铜做的？为什么不是铁做的、银做的、金做的？因为铜是代表审判，表示说主耶稣在这个十架上面为我们承受了神的审判，一切罪的这个审判都落在他的身上，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仰望他，我们就得到拯救。所以铜蛇就表示说主耶稣带我们承受的那个审判。所以你把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你看一下，最上面这个是主的死跟主的复活，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对不对？最后末日的审判呢，是讲到主的再来。所以从主的第一次来到主的再来当中啊，教会成立了，教会被诞生了。然后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历程当中，我们就会跟主一样，会经过死跟复活。然后呢，我们当中会领受神的灵、神的话，然后进到属灵征战当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属灵的经历当中，我们所会遇到的，就好像一个地图一样啊， 那我们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那你会想说，你这样解释会不会太牵强了？会不会照你自己的意思就要你很会，那你想要怎么掰就怎么掰？不是的，你应该看到说，因为这跟圣经里面其他地方的启示是一致的哈。尼希米记第三章里面讲到他们建造、重新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哦。那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城墙的这个门重新修造起来。那是如果说按着这个反时针的方向啊，第一个是阳门，第二个是鱼门，然后是谷门，接着另外一个这个是山谷的谷门，然后下面呢是粪场门，然后是泉门，然后水门，然后马门，接着东门，最后一个是哈米伯甲门。所以这边总共有十个城门啊。那这十个城门啊，他写在这边就讲哦，这个就把这个重新把这个城墙修造起来就是了。字面上的意思就这样子了。但是我们如果要从灵意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意义就非常的丰富。它里面分成几组，第一组是阳门跟鱼门啊。阳门是讲到得救，这边讲到我们属灵的经历啊。阳为什么阳门得救啊？啊，从这门进来的就出入得草吃啊，就从这门进来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所以这是讲到说我们得救的经历，我们一开始进了主耶稣这个门啊，我们就得救了。接着呢，鱼门，鱼是什么？得人如鱼。所以呢，接下来就要传扬福音，对不对啊？所以一个是可以说，第一个是四福音，四福音里面讲到我们得救的福音。接着呢，使徒行传他们就开始出去传福音了，可以这么讲啊。接着呢，第二组是谷门跟粪场门。第一个古老的谷啊，这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一个最古老的信息，讲到背负十字架。在圣经里面啊，这个主耶稣里面的教导里面啊，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人若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就不能称为神的门徒啊，不能称为主的门徒。所以你会知道说，在圣经里面，我们会觉得说，哎呀，里面有很多奇妙道理，哇，神是我的供应，神是我的这个喜乐，神是我的满足。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那个十字架，那个叫做以西结的这个圣殿啊，以西结圣殿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圣殿，它正方形的，它的正中心是什么？祭坛。所以这个祭坛是这个圣殿的核心。那圣殿又是圣城的核心，圣城是圣地的核心，圣地呢是全世界的核心。那这个全世界，这个地球是宇宙的核心，可以这么讲。所以宇宙的中心是什么？祭坛。祭坛是代表什么？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这个福音信息里面的最中心，不是病得医治啊，不是我这个财务的困难得到解决，不是我这个生养众多，不是别的，福音的核心就是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就很对于这个成功神学很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他把十字架的位置搞偏了，他没有把十字架放在应该放的位置。十字架是那个核心，所以这个古老的信息，最古老的这个道啊，就是十字架。好，那这个谷门是象征我们要背负十字架，这最古老的信息。后面就讲到那个城墙被拆毁了很多，就是仇敌就是要拆毁这个信息啊。这个谷门呢是讲到降杯，我们可以理解。然后粪场门呢，所有垃圾从这边倒出去了，所以这边讲到倒空，把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些罪啦、老我在这边倒出去。还有呢，对世界的爱慕都当作粪土一样，全部都丢弃啊。所以这个就是彻底的倒空。所以这三组呢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的里面的被对付被炼净，接着就进到神的丰富里面。这个人要先被炼净之后，你就可以领受神的丰富。一个是泉门，一个是水门。泉就是代表什么？神的灵，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从里面涌流出来。水门呢，水是讲到神的道，神的话，被神的话来洁净。接着呢，最后一组是马门、东门跟哈米佛甲门。马门是讲到什么？属灵征战，对不对？马是为了战争打仗的时候预备的，那驴子是太平的时候，那马是打仗的，所以这边讲到属灵征战。然后东门呢，神的荣耀到时候是从东边回来的，是主讲到主的再来。 哈米佛甲门。哈米佛甲门的意思是属点，就是属点百姓，那个属点的意思，就阅兵。这个讲到什么？讲到最后的末日的审判，主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来审判万民。好，所以你看到这里就讲到说，我们属灵长进的这个过程啊，从得救传福音，然后背负十字架降杯倒空，被圣灵充满，然后被话语洁净，然后进入属灵征战，然后迎接主再来，最后面对末日的审判。这讲到我们属灵的经历，对不对？那跟我们刚才那几组啊，小麦、大麦，然后呢，葡萄树、无花果树跟石榴树，然后呢，橄榄油跟蜜，主的神的灵、神的话，最后呢，属灵征战跟末日审判，是不是蛮对应的？所以不是，所以我说，我们可以灵异解经，但不能乱掰啊，不能瞎掰。但是你要跟圣经里面别的地方的启示要一致，所以你看到这些地方的启示都一致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经历这一切，而且这里头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一个点是什么？我们要经历死跟复活，这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一个生活，背十字架的一个经历，在这当中我们才能够领受神真正要赐给我们的丰富。神赐给我们的丰富是什么？这个让我多子多孙啊，这房子很大，然后这个车子很好啊，不是。真正的神的丰富是什么？是泉门跟水门啊，是橄榄油跟蜜啊，神的话、神的灵啊，这是我们的宝贝，对不对？这个是神赐给我们属灵的丰富，借着这些我们才可以进到属灵的征战里面。最后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是主的再来，这都是我们幕后的盼望。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一直牢牢地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才知道说我们现在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啊，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我们所要经历的是什么，主所在乎的是什么。